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到有三卷的书卷啊，就是传道书啊、箴言啊，还有约伯记哈、啊，这三卷书呢都被称为智慧文学啊。那你知道读这三卷书的时候，如果你忘记它是智慧文学的作品呢，你可能永远呢都读不明白啊，他在说什么哈、啊？我们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读约伯记，你读到约伯他有很多的受了很多的苦难，对不对啊？他的朋友来到他面前跟他辩论。跟他说，你一定是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你呢现在就叫来这么大的苦难了。但是约伯他当然不服气了，所以他们之间就彼此蛮多的辩论。辩论了 一段时间之后，约伯呢就邀请上帝你出来，我也要跟你辩论。为什么义人要受这么大的苦难？我要跟你理论一番。那个时候上帝就在旋风中来出现，跟他回应他了。但是蛮奇怪的地方就是，你知道约伯当时他问神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他是说义人为什么要受苦，但是上帝有没有答复他这个问题呢？他就出来就跟他说了很多问题，问了他差不多有77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包括是大地的创造，比如说大地有多大啊，天有多高啊，你知道吗约伯？你知不知道这个戏剧的造体，你懂得多少呢？天雷啊，打雷啊，风雨啊，这些花草树木哈，飞禽啊，走兽啊，这些东西，约伯你懂吗？我立大地的时候，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呀？那上帝就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不是去答复约伯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义人为什么受苦？但是上帝没有答复这个问题，就问了他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最奇怪的地方就是，约伯他听了上帝问了他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就跟上帝说，我记错了，为什么上帝问了这么问题，他就说了这么什么都没有回答他，但是他就这样子说了这一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常常都会记得这一句蛮著名的句语哈。我们一同去读这一句经文好不好？我们一块去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很奇怪，就是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读到一头冒水哈，一头雾水哈。为什么上帝问他这么多的问题之后，约伯好像现在就口服心服呢？你看见这个就是智慧文学了哈，就是好像你读完之后，你都好像不太明白他在讲什么，这就是智慧了。然后我们来到读传道书的时候，你要看见同一个差不多的情况，就是你读的时候好像很明白，但是又好像不太明白哈。我们读的时候就很难掌握到底他在说什么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智慧文学。如果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不明白它有智慧文学的特质，你永远都不能够读得通这些书卷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今天我们会读传道书 啊，我们就看一看机会文学到底有什么特点啊，我们一定要掌握得到啊。第一个特点就是机会文学呢是讲的内容很多时候是怎么说呢，是常常有一些很极端的对话，有些时候是矛盾的啊。比如说前面他说赞叹了人呢死的比活的更加好。但是来到第九章他有说其实活的比死的好得多。所以你就要问这个问题了，这么大的矛盾到底是活还是去死好呢？你就发现这样的很矛盾的情况。还有就是机会，但为什么他要给你这样的矛盾呢？其实他不是前言跟后语不同，有一些打好像打仗一样，不是。其实他就是要你感觉这一种矛盾，为什么呢？当你感觉到这个矛盾的时候，你就会停下来去想一想，到底传道书在告诉你什么真理呢？你就会谦卑下来去想一想这个道理。这个就是机会文学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特色。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机会文学从来都不是跟你谈论咒诅的问题。你不要在传道书去找耶稣，你不可能在传道书当中找到什么救恩的问题，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跟你谈论救赎的问题。机会文学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要告诉你人世间的种种的情况。所以 你看见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常常读到一句 说话，就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就看见很多人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跳过去了，就立刻就跟你说，对啊，人生就是虚空啊，所以你要信耶稣啊。但是其实机会文学不是跟你讨论你信耶稣的问题，所以不要太快就跳到你个人的结论当中。传道书是跟你说什么呢？传道书其实它是跟你说日光之下的事情。什么是日光之下的事情啊？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种种的现实的问题，它是跟你谈论这一些，他从来没有跟你谈日光之上的事情。日光之上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灵魂的问题，救赎、天堂、永恒，这些就是日光之上的事情。但是在传道书当中，你看不到他跟你讨论日光之上的事情。他总的是跟你说人世间日光之下人世间这些的你应该要怎么样去生活，它是教导你这一方面的内容。它要教导我们在人生的种种的变化当中，你怎么去学习去尊重上帝的设计，尊重上帝的管理。传道书就是告诉你这些的内容。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机会文学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两个特色，你就然后你回去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传道书要告诉你什么内容。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首先我们看见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 的人生 的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他上次的跟你谈这个都是重复这一句话啊。为什么要重复呢？其实智慧文学或者是旧约圣经呢，每一次跟你重复的讲的内容其实是表达一种很强度啊。你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人生就是虚空到极点啊， 真是最触控的了。他是告诉我们，就好像你拿着一把砸造着一把流沙，其实你是永远都砸不着的。这一种感觉，你以为你拿着了，但是它慢慢的流走了，慢慢的漏走了，所以你的手永远都砸不着这一把流沙。这种感觉就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好像炸着一把流沙，你以为已经拥有了，其实它就流走了哈。那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卷书不是要叫我们要闭关哈，它是要我们面对一个人生的现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制的哈。我们呢有得也有失的时候啊，我们只能够在，如果我们能够承认啊，接受现实的人生是充满了这些人生的无奈哈、限制，你就会懂得怎么去智慧去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要跟我们说，触控的触控，触控的触控，凡事都是触控的啊。当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传道书给了我们一幅好像一个十多个的对比啊，一幅大的图画，让我们看见人生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快乐、苦难、得失啊、盼望、希望啊，这些是交织拼成的。他要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了，有些时候你会很开心，有些时候你会哭啊，有些时候你觉得是啊，人生很和平啊，很太平啊，但是突然间你要看见人这个地上有动乱了啊，这个就是上帝设计这个异光之下的世界是有变幻有动摇啊。他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不愧是天天都是好的，你有些时候感觉人生很充满的幸福，但是慢慢你又发现万事万物都在变，所以这就是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机会，人生在你的人生旅途上就是这样子充满的变幻，你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你觉得你今天开心吗？啊，你也有准备，明天可能不开心了，就是这样子了，有得有失啊。这一种讲内容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不喜欢听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人生都是和和平平啊，很平安啊，什么都是很舒服啊，我们就很开心了。我们买了股票，我们会想什么？要它升，再升，再升，不允许它跌下来，对不对啊？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宣传的，买股票怎么有升有跌，你要小心啊，要有机会去买你每一个的投资啊。他们都会告诉你，其实我们跟人生都差不多了，就是有升有跌。我们来到英国，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住在一个蛮安全啊、平安的地方，但是来到欧洲了，你又发现听到很多的打仗的声音，对不对？好像有和平，但是有些时候又有动乱，就是这样的环境啊。但是如果在天堂就不同了啊，异光之上的事情跟异光之下的事情是蛮大的分别。在天堂就怎么样啊？永远都是和平，永远都是快乐，永远都是充满平安，有永生啊。但是在地上就不是这样子，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就是拼置着没很多的拥有也有失去，常常就是患难平安，这拼置一块啊， 随时都会有很多的轮流的交替、所以呢，就是你信耶稣或者是你还没信耶稣，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没有例外的、我们从来都不是说信了耶稣就不用面对这些变幻、你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他要告诉你的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然后当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传道书的作者他就问一个问题，他好像自问自答、他说既然人生是充满变幻的，那我为什么要劳苦去工作呢？为什么要劳苦去面对我的人生呢？他去问一个很都没比较蛮好 蛮有哲理的问题、他要告诉我们，我要去理解、到底我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人生会有变化的嘛，我们很努力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步步高兴了、但是现在他说人生是会变化的，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劳苦呢、他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去找答案了、传道者他找了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 找不到答案、其实我也不明白，我也想不通、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容许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充满这么多的变幻、他就是找到的这个答案就是我想不通，就是这个意思了、他的意思是让我们要谦卑的承认我们人生的机会是蛮有限的，有些事情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你发不发觉很多人面对苦难的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是我要面对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们都很想帮他找答案，但是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传道者要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够谦卑地承认我的智慧有限，我是想不通这个问题的。其实在一章十三节有一句这样的经文，大家读一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块去读。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知神那世人所纪念的是自重的劳苦、这一句话如果我们呢找另外一个翻译，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试试看另外一个翻译，我们一块去读这节、经文。我曾专心用智慧考察研究天下所发生的一切，这实在是赐予人类的一项艰深的工作。他说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我都努力去研究，但是最后我发现真的蛮艰辛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苦难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机会有限，我们很难去找到一个答案。如果你想找答案，其实这是一个很艰辛的一个问题、人生就是这样子，有一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在我在、很多年前在香港、牧养教会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他 真的蛮聪明的、有很很乖呀、很孝顺的一个男孩子，他走到新加坡读书啊，当时他是读医学的啊，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医生啊，那个时候他每一年都回来香港跟我们一块，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蛮好的啊，他很爱主，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很好的医生啊。 但是他毕业之后当了一年医生，他有一个朋友结婚，他就走到马来西亚那边去刻这个喜酒，他的婚宴。就在那次的去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一场的交通意外，他坐巴士回来，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的路途当中，交通意外就立刻就死亡了。那个时候他只不过是26岁，真的。我们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无论是香港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新加坡的当那边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感觉到很难接受，为什么上帝在让允许一个这么年轻有为的弟兄离开我们呢？大家都真的想不通，其实我也想不通，真的不容易。那个时候弟兄姐妹都哭到还蛮厉害哈，我也找不到答案去解释这个问题，只能够陪着他们一同哭，还有就是陪着他的爸爸妈妈呢，为他打点很多身后事，因为他要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交界去处理他的死亡的问题啊，把他的身体啊带回香港啊，这个时候也要跟政府当地的政府很多的接触，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蛮艰难，但是更加痛苦就是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 这个家庭当中。但是当然我们都陪着他爸爸妈妈办好这些身后事之后，他的爸爸妈妈到现在还是感觉到教会是一个蛮有爱心人间有情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到现在还是不明白，也是找不到答案，但是我们就是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现实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就一帆风顺，我们也会要面对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基督徒都要面对这些问题的。当上帝允许我们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感觉到苦难是不容易，变化是我们不喜欢面对的，但是这一句话谨言是告诉我们，上帝觉得这样是好的。我觉得不好，但是上帝说不，我觉得蛮好的，我允许你们去面对变化是好的。我们觉得很奇怪，我真的觉得不好啊，但是上帝却说人生有这些起起跌跌的是好事，但是我觉得不好了怎么办呢？那就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问题了。人生面对种种的变化，你是从自己的角度去面对去看，还是从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你站在这个矛盾当中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如果你知道他是神，你就要怎么样？他说什么他说好就好了，应该就是这样子了，不是我看好或者我看的不好，乃是主权的问题，神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就神看着是好，我就相信这一定是好。你有没有这一种的生命的顺服的心呢？有一句话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背的，我们常常很喜欢这个诗篇39篇的9节，我们可能唱歌也会唱过，但是如果轮到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好好背着这一句经文。我们读一次吧，因我所造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 真的，其实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心理的准备。传道书就是要提醒我们，人生种种的劳苦经验，上帝看为好的，你就知道这是他出于他的旨意，你就愿意顺服他的旨意，默默地看神的手是怎么安排，让他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程。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言不语了。你能不能够预备好这样的心去准备人生的变化呢？就好像创世纪有一个真的蛮好的的生命，就是他最能够把这个好像一个很典型的故事告诉我们传道书的内容啊，就是约瑟的故事。你知道他的人生真是充满是起起跌跌的，对不对啊？当你读创世纪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在爸爸的在父的家中是一个爸爸最爱宠的一个儿子啊，但是后来他的哥哥就嫉妒他了啊，就把他卖到埃及为奴了啊。后来他又在主人家成为一个高薪啊，是不是有薪有低有升啊？高薪到主管的做主管的啊。但是后来啊，他就祖母就伤害他哈，然后就投诉他，然后就把他放在炉房当中啊，变成被囚了哈，就是这样子，他又变成了囚奴，后来又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啊，他的人生就是升升低低啊，又升又低，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充满着变幻，如果你是约瑟，你的感受是怎么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会问，不停地问神，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怎么能够说这些美好没事呢好事呢我怎么能够相信这个是好的事情呢但是后来当约瑟他变提升变成的埃及的宰相的时候，原来就是因为他的智慧，他救了埃及，也救了他父亲的家庭，免了一场饥荒的灾难啊。之后他爸爸离开世界了，他的哥哥们就很担心，他怕这个时候约瑟就会寻找机会去报仇了，他们很怕。但是约瑟那个时候却跟他的哥哥安慰他们，那个时候他跟哥哥讲了一些怎么的说话呢？他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你看得到吗？传道书就是讲这一句话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们是想害我，我也觉得你们是害我是不好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其实我们读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约瑟真的不简单，他看到所有他人生的变幻，他的高高低低，他看见是神的角度的去看问题，他说神看着是好的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忘记了去留意地前面的一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更加不简单啊。这句话是怎么了？在十九节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然后他才讲二十节的这一句话的。你看见约瑟让我们一个生命的榜样，给我们看见就是上帝既然这样安排这些事情，上帝认为这样是最好的，我也愿意看这些都是最好的，因为我岂能 代替神去判断这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上帝说这是好的，我就看这都是好了。约瑟给我们一个真的 蛮有特别真的不简单的生命的功课。当我们认识这些人生的变化的时候，你必须要从上帝的角度去看人生每一个问题，你才会有机会细数着活下去。传道书就细数提醒我们了，他说既然这么事情人生这么多变化我们都看不透参透不来，那怎么去面对人生呢？是不是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反正做也是好不做也是好，就什么变化也没所谓了，由他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传道书就告诉我们不是。当你知道人生是充满着有限充满变换，哪里应该怎么去智慧去生活呢？他就告诉我们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要活在当下，你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享受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既然人生是充满着变换，哪里就好好的生活，现在有多你就好好的享受，现在拥有的都是上帝给你的福分，你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享受。你有美好的家庭，好好的有你的跟你的家人好好的生活，传道书就是讲这一些，你看得到这些全都是恩典。你有能力去工作，你就努力的去工作，不要懒散，应该好好的去 劳苦的工作。在有钱去吃 美食，你就好好的去吃，不要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大美好的食物，好像我 好不熟灵啊，不用这样说，好好的去煮你的美食，吃你的一顿美好 的餐厅去吃好一点，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幸福，你的福分祝福，所以好好的享用，因为有一天可能这些都会失去。当这一些都失去的时候，你不要说上帝你亏欠我啊，不要这样说。你拥有的时候你好好的感恩，当你失去的时候好像流沙失去的时候，你也要知道这是上帝有他的旨意，总的是美好的。有一个日本的作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他的意思就是痛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苦却是由你去选择的。蛮有意思，人生在世，在这个世界上生离死别的是成败是很难免的，但是痛虽然是无所避免，但是苦却是由你取，你可以选择的。面对人生种种的不开心，如果你抓住这些问题你不放手，你要跟人辩论，你跟神辩论，你就会变成一个蛮有苦节的人。你很苦，你身边的人都见到你的都会很苦的，所以就看你怎么选择了。有一个犹太的著名的精神科的医生，他叫Viktor Frankl， 他是一个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因为是犹太人就被这个德国的纳粹军人就纳到去这个集中营，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妻子全都被杀了，大屠杀，被杀了。他纳到集中营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蛮多的研究， 他的医生的研究呢，他准备要出书的，只是当时打仗了，他就被拉到这个杂种营，他所有的东西都被人拿走，烧焚烧了。他每一天在集中营的时候都受劳役被虐待什么尊严都没有其实是蛮痛苦的。但是就在他最痛苦、最没有尊严、最生气的时候他突然间想到一句想通了一些东西。他说，德国人呢可以拿走我的家人，可以拿走我的健康、我的尊严，但有一件东西他们永远都拿不到的，就是我心里的决定。我可以选择去饶恕，我也可以选择去恨他们，我可以选择自怜，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勇敢地生存下去。在集中营的日子当中，我可以选择天天都埋怨神但是我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时候去发现上帝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什么人生的意义呢他就是这样子 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从此之后他就创立了一种治疗的人治疗精神科的一种治疗法，就是意义治疗法用这个方法去帮助一些有生理或者精神问题的人，就是这一本书，这个活出生命的意义。后来他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结束了他是很小的犹太人当中从杂种营可以出来的，有生命可以出来的一个很小的人群当中，他是其中第一个他后来就细数他的医生的工作，就出了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呢讲了很多他在集中营的这个经历，然后后半部分就是讲这个意义治疗法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方法，怎么去治疗精神科的人所以你看见人生就是这样子当你面对很多的情况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 let go 在变幻当中，你做出这个苦难，你就更加苦。你选择 let go 你选择怎么去面对你怎么去看这些问题，这些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痛是没有的选择，但是 苦的感受是你可以选择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去活在当下，你就会更加精彩地面对你的人生。传道书就是告诉你要 let go 还有就是 let God。这里有一句话，3:14，你们一块跟我读出来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里告诉我们要敬畏神人生种种的变幻，你会发现人就是这样的无赖，对不对？人就是这样的有限，但是在有限的当中，就是让你更加明白谁是神他是创造我的，我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不要找是捣乱以为自己是神不是，他才是神，我们只是受造的人。上帝怎么安排我的生命，我就是要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就看他怎么去带领着我。我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面对神，我愿意不在患难当中，我不太快就去埋怨他，我反而要好好的理解在这件事发生当中上帝有什么美善的旨意在其中，我就可以去尽力他要我学习的生命的功课。最后我以一个例子结束， 爱迪生，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他是有历史以来，相信也是一个蛮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很多东西，今天我们的什么收音机啊、电话啊、打机啊、打字啊、电视啊，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他的发明的基础底下在发扬光大，在1914年12月1日晚上，他的研究室突然间发生了大火，一把火就把他所有的实现他的研究的记录都全都化为灰烬，烧掉了。那个晚上，他的太太他的儿子真的蛮担心爱迪生，因为他人生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到底他面对这么大的打击他会怎么样呢？当时他已经67岁了，我们当中应该没有一个是67岁。其实对他来说，人生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都觉得应该他一生的心血一夜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没有可能从头来过了，所以他们蛮担心他。但是爱迪生他第二清晨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起来的时候，他走过他自己的研究室，满地都是灰尘了，那个时候他竟然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上帝，一把火烧掉了我所有的错误，现在我可以从头来了。他觉得以前的一定是不好，一定是弄错什么东西什么的 formula， 所以现在什么都烧掉了，我可以从头来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 Let go and let God。 爱迪生他从头来过，这个大火3个月之后，他就发明了柔性剂了。所以你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在变幻的当中，看你怎么去面对，然后你会发现，可能上帝带领你走一条人生更丰盛、更奇妙的旅程。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生活当中经历到有得有失，但是传道书告诉我们要学习谦卑，要认定你是我们的主，也相信你所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美善的，所以我们愿意投靠你，愿你细数带领着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